一来到这里就感受到这里一个特别爱的气氛，也感受到这里有一群爱主的人，是把心敞开向着主，在赞美敬拜中迎接主到我们中间。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就继续的站立，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亲近你，为了遵循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慕你，就像病鹿渴慕着溪水，我们就带着深深的渴慕向着你那宜人的溪川，生命的活水快速的奔跑。求你把你的圣灵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让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个地方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坚实是你爱的地方，是活出你荣耀的地方。你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神磐石，你使得我们都成为活石，你把我们放在崇高的磐石上，站立在你赐我们恩宠的位置上，来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来遵循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主耶稣，你的祝福要从我们的灵里像活水的江河涌出，就流到我们所去到的每个地方，我们居住的地方。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慕这一个你创造的世界都被你圣灵的活水浇灌滋养更新。主耶稣，你要更新一切，求你就在这里先更新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活在你的命定旨意中。主，我们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借着你荣耀的光把光明看见，看见你是何等何等的美善，看见你那良善宽仁的心，看见你救恩的手在我们的身边，要成就神奇美好的事。主耶稣，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高举，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宝座安立在那里，独占首位。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你不要我们做的我们都不做。你的名在我们的家中，在这教会，在台湾的众教会，在这宝岛，在这坚实高山上，你的名都要被高高举起，被颂扬，被尊为圣。你的旨意就要在这美丽的地方畅行无阻，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耶稣，我们渴慕就在你做主为王，你的名被高举被颂扬的地方，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来领受你已经准备好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看见，各式各样我们需要的及时救恩，赐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知识和智慧。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光亮犹如水晶圣灵的活水与你真实的相遇。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极其慈悲， 良善宽仁，缓于动怒，他爱我们，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伤亡，他就亲自来寻觅迷失的羊。我们就是这样的，在他的爱中被他寻回。我们尝到了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们突然有了生命的亮光，我们成为一个有他生命能够认识他的人。他是这荣耀的磐石，锡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神磐石，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谁碰到了这一个磐石，磐石有一个特质，就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你站在泥沼里站不稳，会沉下去，你小心站哦，不要动哦，它还是会掉下去。但是你若站在磐石上，我们像刚才那样子的跳唱都没有感觉说会掉下去，因为站立得稳，就是站立在耶稣基督给我们在他的爱内那一个位置。我们也有他的生命，明白他的爱，我们就成为活石。这些活石在一起，就要建成一座属灵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王家的祭司，特选的种族，属于神的百姓。我们变成属于他的百姓，我们是特殊的种族。对于种族而言，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种族，泰雅族在这里是一大族群，但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可是只有一种种族，它是永远活着，永远长存，就是天上天爱我们的天地的主宰，他的圣灵所生的是他的家人，是有他生命的这一群人，就是我们特选的，特选的这一个特选的种族。我们在一起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会建成一座属灵的殿宇，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住所，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永远国度里神为我们准备的天国，在这世上已经开始了。天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天国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成为特别的被拣选的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站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也代表着一群神子民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在代祷，为别人祈祷，为国家祈祷，就是祭司的职分。那是要到宝座前献上我们恳切的祈求，他要回应。不单单是祭司，而且是王家的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王又是祭司，这是他对我们的召叫。那么一个王就必须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他亲自教导我们，培养我们。我们是储君，储君的意思就是准备做王的，他在天上为你为我准备好的，准备了王权，准备了宝座，他的名字也叫万王之王，就是有很多得胜的要与他一同为王。我们被召叫的 就是赋予这一个神圣的位置，神圣的使命。让我们翻到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我的名就是神的选民。在今天，包括是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特选的种族，也包括着基督徒天上的特选的种族。耶和华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为什么耶和华的名会丧亡呢？他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的，我们所想的，或别人告诉我的，这一个知识有时是有毒的。有人看着非常好看彩色的香菇，看得真是美丽，心里想把它煮成香菇汤还是彩虹香菇汤，那么再加一点玉米，哦，再加一点鸡汤，就真的是香喷喷的好看，或许也真好吃。因为你没知识，吃了致死的毒菇你就死了。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诱惑人的属灵的食物，属灵的食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人生活不能靠饼，也要靠神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所以他的话就是最好的食物，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的话是永恒的，要使得我们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信了，那有病的就得治愈，甚至于死人听到他的话都能够活着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对死在坟墓里四天的拉匝路说，你出来。这拉匝路听见了，死者听见就活过来，活着出来。所以他的话就是生命，主说我的话是生命，是圣灵。他的话就是圣灵，他的话就是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他的话。太初有道，在起初就有他的话，万物都是借着他的话而造成的。他的话永远长存，他的话所释放的真知灼见是永恒的。为此这好消息是永恒的，永远的好消息。那么他的话让我们吃了有生命，同样的撒旦的话让你听了信了有大大的麻烦。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的下面一句话，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你抛弃了主给你的话，真知灼见，你会丧亡，你会死。神没有造死，死亡是因着罪而来到这世界，而这罪就是撒旦诱惑了夏娃。神说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撒旦说吃了不一定会死。哦，吃了会死跟吃了不一定会死，这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一个继续想撒旦给你的有毒的思想，吃了会如同神一样有知识，知晓万事万物，就能像神一样的 全知全能，这是谎言。这谎言就在那里发酵，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敌给的各式各样的谎言，是有毒的，有的毒是急性的，吃了立刻发作，有的是慢性的。你开始去想的是撒旦给你想的话，你就开始对神的话就不了解了，就抛弃了，就上网了。你就不知道有的菇不见得很好看，你们知道有一种菇非常好吃又有营养，叫做椴木香菇。
有
不知道的人听到的要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可以吃到，可以尝到，可能不如那个七彩的漂亮，但是你不吃这有营养的，你就少掉了生命的养分跟供应。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知识，这是好吃的有营养的椴木香菇，这个是假冒的阴品。我们要知道，要分辨，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知识，这一个知识是从神而来的，神给我们他的话都有不同的启示跟知识。昨天马丁牧师说爱神的秘诀就是读神的话，对，就是吃下神的话。他把握任何的时间，尽管很短，他也去读神的话，而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不要觉得椴木香菇你吃过一次就可以了，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体会，不同的吸收。你昨天的养分昨天用，今天的养分今天用。我们活着就必须靠神口中所说的话，为此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在箴言第一章那里提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起点开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不要加，不要减，不要改变，不要按照世界的想法来反对神的话，也不要按照堕落的人随便把主的话改变，却不是在灵里真理的话。我们要分辨，当我们会敬畏神时，我们会把他的话不打折扣的，不加不减的，那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就有了知识，你的生命第一次敬畏神，把他的话当话，你就活过来了，你就重生了。那么这重生的人，神让我们活着享受他话语的甜美。我也很喜欢读经，我也体会到马丁牧师所说的，也是我很忙，我还是喜欢带着圣经翻圣经一点点时间，而慢慢的有时我静下来，神是会使我想起我曾经读的经上的话。我们是属于主的羊，主认识他的羊，他的羊认识他，这个认识就是对我们的主有一个真知灼见认识。那么主的羊会认识，为什么主的羊认识他的声音呢？因为听他的声音，把他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默存于心，反复思念思虑， 这一个默存于心，反复思念，也就是主角，你知道阳会反刍。有食物的时候吃，没食物的时候里面有食物。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这一个容器，就是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承受神话语的仓廪，里面要有满了他的粮食，这是箴言第三章所说的，让我们里面满了生命的粮食，当有别人需要时，你可以拿出来供应他们。天国的金丝，就是把旧的新的拿出来，来供应人。旧的就是旧约的，新的就是新约的，旧的就是他曾经启示我的，新的就是我又领受到的，得到的。我自己享受，我也帮助别人享受。我们没有时间搞忧郁，搞下沉。我看到马丁牧师是很有力气的，他说我也很有力气。对，按照年龄不同，我按照我的年龄，他按照他的年龄，你们按照你们的年龄，我们都有神给的生命力，都要活出这一个神给我们得胜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一切事上都大获全胜，在你碰到的每一件事，至少有一句经上的话能够成为你得救的知识，得救的智慧，这是真实的。敬畏耶和华有知识，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免于各种凶恶丧亡，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这些都写在箴言里面。当我们把它当作是他要我们遵守而去回应，你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就是他愿意我们都活在这一个丰盛里。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生命就有一个生命的特质。生命如果是健康的，婴孩生出来，他其实在母腹中是期待得到母亲的养分，生出来以后期待剪断，就是独立了。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神要我们活出他造我们的一个他旨意中的那个样式，圆满的样式。所以他就在帮助我们，当这个期待剪断，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需要别人教他，他就会吃，他知道他生命有一个需要，他饿了，他要去吃，他要去找母亲在旁边，他知道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而这一个活着的生命就是需要吃，需要得到生命的供应，而这一个活着的生命也是需要有成熟的生命去照顾他们。我们的神爱我们，他的圣灵生了我们，他真的把我们安插在一个地方，让我们在那里得到喂养，得到照顾。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把世界里不属神的丧亡的人，当他们信了神的话，有知识，知道来自基督的是好的，他们活过来，就出离了世界，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神就把这一些人摆在他的家中，让这家中的大哥哥大姐姐照顾这一个出生的小弟弟小妹妹。每一个教会，每当神把人带进来时，都很欢乐，有没有？好欢乐。有时我去一个地方，碰到有灵洗的，哇，好多人灵洗、受洗， 我的心好欢乐。有时他们就让受洗的人讲一些他们碰到主的经历，让我想到主怎么救我，很快乐，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有大欢乐，一个迷失的羊被寻回，在天上都有极大的欢乐。所以神把这一些属灵的真实让我们尝到。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见证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我们真的经验主是何等何等的美好。你的见证别人信了也同样的经验，这一些见证人有活着的，有过去的，有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云彩是神与出方舟的一切生灵立的永远的约，在天上神的宝座四周就有红篱，他是透过红篱看着一切的受造物，意思就是他以我们立的约，他不会忘记，他不会改变。盟约就是一方失约，另外一方仍然守约，失约的常常是我们，守约的永远不变的是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一些有如云彩的见证人环绕着我们，是在鼓励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种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使得我们下沉，罪使得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沉重，这劳苦和负重担的真的很难行走，很难站立。我们想要跟随主却走不动，但是主要拿走我们的劳苦和重担，给我们他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要抓着各种重担，不要一直抓着它。有一个老阿伯，他背着一个很重很重的担子，在一个炎热的天气，他流着汗在那里走，在那里走，真的很艰难在走。有一个弟兄开了一辆卡车，送货的小卡车经过，他的车子后面是空的，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请这老阿伯上到车上，问他要去哪里，他说还有一段路，他说我送你到你的家。这老阿伯很高兴，上了车，他就开着车往他的家去。地有一点不是很好，所以他会注意他是不是不容易坐得稳。当他去注意他时，他在车上真的这样讲，但是他是还是背着他的扁担，挑着那边其实更难呢。也就是你抓着重担，你不容易安息，其实也不可能安息。你抓着罪不放，那是缠绕人的罪。我们跟随耶稣了，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债，有罪需要认，认罪以后他就赦免。若望一书1章第9节，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忠信公义的神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罪过。他一定要洗净我们明认的罪。但是有时我们真不知我们的罪在哪里，就需要他的光。主啊，求你光照我，好使得我知道 这一个缠绕我的罪，让我放不下的重担是什么？只有借着他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这是诗篇36篇所说的，借着他的光可以看见光明。我们需要有他的光，只有在他的光中，我们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到底哪里需要悔改。那么为什么我吃了毒菇，然后感谢神在医院急救我又活过来了？后来我发觉这个毒菇可能是太大了，所以有问题，要吃小的。那有什么用？我悔改，这个悔改没有改到该改的，那么神还要我们回到他安排的那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吃断木香菇的道路。不是如何吃，也不要说是因为是煮的不是炒的，也不是加一点辣椒可以的。我们有时候认罪真的是，爸爸对不起，我今天在学校跟人打架，老师跟你讲，真的你很不高兴，爸爸我知道你把我养得这么好，我很强壮，但是我打输了，对不起，我打输了，我下次一定要打赢。这是认罪吗？我们若没有光，我们认罪就是很荒谬的。除非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但常常是他的光光照了，我们就死不认罪。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理由，你的罪就存留了。当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讲话时，告诉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误，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看不见，他说我们看得见，主说你们的话就定你们的罪。那看见而不行的更严重，你说你看见了，要按照你口中说的话，你犯罪的真实的行为来审判你。那么一旦向主认罪，就不受审判，就轻快了。这一个轻快，就不要背起另外一个罪恶的恶，背起另外一个爱世界的。炒股票，哇，主让我脱了，那么我拿过来就炒比特币，那不是一样吗？我们要听他的话，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要以坚忍的心。就是当我们把神的话当作话时，不是没考验，会有考验。这个考验也是神看我们如何对待他的话，是不是愿意仍然抓住他的话。主说，谁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必遭迫害。提摩太后书3:12，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是基督徒当有的生活。你如果在基督里，你知道基督是火热的爱，你在他里面，岂能不是火热的爱吗？基督的爱是这样的，以坚忍的心来爱我们。那么我们在他的爱内也有这一个他的爱，可是会被迫害。他说了，因为世界老恨基督徒，在老恨基督徒之前，就先老恨了主耶稣。那是约翰福音14章。世界迫害了基督，就一定会迫害跟随基督，在基督里按照基督的话而生活的真基督徒。如果你信主 到今天2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迫害。不是神的话错了，是我们没有真正跟随他，照着他的话去生活行事。可是主说放心，我已经得胜的世界，约翰福音16章，我们可以放心得胜迫害艰难，因为主耶稣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这一个得胜的行列，是因为有大的迫害、大的艰难，才可能有大的得胜。他已经得胜了，他召叫我们在哥林多后书2章是参与他得胜的行列、凯旋的行列。所以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我们要以存心忍耐、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就是快速的回应，奔跑，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就是他安排的路程，不是别人给你的路，不是世界给你的路，不是堕落的法利赛人的那种灵的一群人给你的路，也不是发酵那一个世界的灵给你的那一个掺杂的路，是神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若在这条路程上快跑快跑快跑，这个经历是美好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最好的，因为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就是最好的，包括被迫害在内，因为他让我们尝到基督他如何受迫害得胜，好使得我们真的认识他。最好认识对方的就是经历他所经历的，是不是？最好认识就是经历他所经历的。有一个姐妹，她的母亲非常爱她，爱她爱她爱她，她就是不领情不领情不领情，后来自己做了母亲，孩子对她也不领情时，她才想到正是她过去的她的反应，她开始非常非常的感谢她的母亲对她的爱，因为她经历了主把她的经历给我们，是他很大很大的爱，很大很大的爱，也只有在这个经历里才会成长他的性情。他的性情有个叫做怜悯，你从来没受过苦，你真的不太会怜悯别人，当你受了很多的磨难苦，主安慰了你，你就能将由主领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一些小弟弟小妹们，他们正在经历你曾经走过路的那一个辛苦。所以主他为我们安排了这一个路程。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目看着信心的阿法创始者、欧米伽完成者、成终者，也就是他给了我他的生命，他召叫我在一条他摆的道路上有了起点，那是阿法开始了，都是主耶稣开始的。那这一个完成也是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的。当我看着他跑这条道路的时候，所经历的都是他带着我所经历的，这是最美好的道路，主为我们安排的道路。让我们翻到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或做末事 名就放肆。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意象启示，人民就容易放肆。这个放肆就是不敬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有了意象，我们会知道，你要明白主在这里给了我们意象，就是求主让我们看到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安排了，他为我们所安排活在这世上这一条道路，要让我们认识这个道路，认识他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为此我们的行动要合乎我们所受的恩典的召叫。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这是神为我安排的。在诗篇139篇16节，在神手中有一个册子，关于你的命定的册子，在你还没有诞生来到这世界，还没有在母腹中受孕之前，关于你就已经记载着神在你旨意中对你一生岁月的命定。这就是你当活的最丰盛的生命，这个命定一定要走在他为你安排的道路上才可能实现，才可能经验。没有谁可以改变这道路，改变这命定让你蒙福的。要求神把这意象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一个意象刻在我们的心中跟生命里，我们就看着这个意象，这叫做看着耶稣，他是不断给我们启示的创始成终的耶稣，他要在这道路上让我们真的明白他对我们的命定宠召。有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 Brian Bailey， 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仆人。当神呼召他侍奉神时，在了侍奉的开始，神给了他一个意象，那个意象他见证，我看了非常感动，我也听别人讲了也很感动，感动再加感动。你们想知道吗？想。哎，我知道你们想。我会不会告诉你们？会。哇，你们真的很有信心，也很知道我的心。我们不但想知道，愿意神给他的意象丰富他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意象丰富我们的生命。他看到有一个弟兄非常非常快乐，走着一个山坡地进到了一个山谷中，在这山谷里好多快乐的人在那里赞美感谢敬拜，很快乐。在那非常快乐的地方，他看到山谷那后面有一条路是通往山上的路，你们在这里很熟悉哈，会有山谷，可是一定有通往山上的路。当他看到那条通往山上的路时，主就跟那个人说，你来跟随我登上高山。他就在想，这里好快乐哦，那里不知道，就是未知。可是他听神的话，就踏上了那一个登山的道路，一路还是很快乐，唱歌感恩赞美，风景也真的很美好。他就登上了一个高原，高原旁边有另外一个山谷，他就发觉了山谷里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赞美在敬拜。那山谷的人看到他就对他打招呼，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你，我们这里有神的祝福，你就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他就真的觉得那个地方的快乐的程度比前面的更高了，更高了，不是原来的 那一个味道，而是更高的那种喜乐。他觉得这是他没有经过新的喜乐。当他很快乐跟他们在一起时，他也分辨，主啊，他们说他们有神的祝福是真的吗？主耶稣说，他们讲的是真的，这里有我的祝福，但是我召叫你继续的登高山。他就离开他们，往更高的山爬上去。当他爬着这更高的山时，比较不好走了，比较不容易了，但是他以坚忍的心并不回头。回头啊，回头啊，下山比较容易啊，登山你看还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但是那一个心中的意向，主耶稣的呼召，就是他的动力。他终于到达了另外一个高原，哇，真是漂亮，好漂亮哦，那里的好像有雾霾一样的，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美好的地方，他就发觉那旁边有另外一个山谷，居然有一群人在那里非常非常快乐，人数比底下的那一个山谷要少一些，可是他们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快乐的程度是高过底下的那一阶。他们看到了这一个登山的来到他们中间的人，来啊来啊，我们欢迎你，真的很热忱的欢迎，跟他讲说，我们这里有神最美好的祝福，不是神的祝福，神最美好的祝福。他就祈祷说，主，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主说，他们说的是真的，但是我要你再登上高山，你如果留下来你就不会离开了，可是我对你的召叫是更高的山。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继续的登山。很快的他经验到很难，非常艰难，很陡，他就要用尽他的力量不回头。跟随耶稣是不能回头的，不能回头的，我们也不要回头，主也不要我们回头，要一路得胜到底，坚忍到底。其实婚姻也是不能回头的，我没有想要回头，我太太也没想要回头，那么我们就一起打拼。而更好的是夫妻一起同心的，因为我们是彼此恩典的承继人，共同的承继人，主给我的也是给他的，给他也是给我的，我没有要不给他，他也没有要把持不给我，我们应当是这样的，这样的。同样一个家有一个家的命定，也是这样，每个教会都有神特别的命定，要活在那个命定里。所以当他很艰难的爬爬再爬，透过一个几乎不可能越过的那一个顶峰，他终于爬到了山顶，看到了山顶就在前面，他用力的上去。当他上去时，心中带着一个很大的盼望，他想一定是比前面的三个山谷更好。可是当他爬上去了，他放眼一看，他好意外哦，一个高高的山顶，很大平平的，可是一个人都没有。他正在想怎么是这样呢，之后他没有几分钟，他就看到了主满面香甜荣耀发光的主耶稣在那里说，欢迎你，我在这里等你。他在主爱的拥抱中就开始经历到远超乎他所求所想的，到底是神的祝福跟神自己哪个比较好？神自己。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渴慕灵恩，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追求的是爱神自己。那么灵恩是渴慕，是礼物，我们愿意承受神给我们各式各样美好的礼物，但礼物不是追求的终点，神才是。神比礼物更好，有了神就有他各式各样圆满的礼物。神呼召着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这个意象他有了，他一生岁月就在这个意象经历到各式各样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只是要神的恩典，我们要的是给恩典的神，也欢迎他把恩典给我们，用他的恩典来侍奉，来造教。但是我们只是寻求他的恩典，可能从第一个山谷的恩典，第一个山谷指的就是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确实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好快乐哦！我属基督了，我不属世界了，真的非常快乐。那一个心灵喜的新生的主家中的孩子，个个都很欢乐很快乐，但不是永远做孩子，要向上进到更高的生命的阶段，就是五旬节圣灵充满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逾越节的经历，出世界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吃羔羊的肉，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的那一个重担卸下了，一切都美好欢呼。可是前面有个摆着路程，要开始走向这个路程。而在这个路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了五旬节，圣灵充满，领受了圣灵的九个恩典，讲方言，看异象，讲先知话，经验到很多的奇迹，经验到我的信心带我度过了波涛汹涌的环境，治愈，各式各样的美好，那是第二个山谷有的。我们这里有神的祝福是真的，但是不是只在这里，如果只在这里还有更好的，你错失了。那么这一个第二个阶段，在主的家中很多人得到，可能有更多的人停留在第一阶，没有进到第二阶。那么第三阶是什么？来世全人的荣耀，也就是祝棚节帐篷节的那个荣耀，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庆节最隆重的那一个时刻，他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那信从我的，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一个更大的活水。在以色列有前雨有后雨，一年有两次的大水，也就是秋雨跟春雨。这后雨是前雨的七倍量的水量的充沛的活水，指的就是祝棚节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更大活水的浇灌，是七倍的量，大过五旬节这前雨。在以赛亚先知书三十章有一个耶和华的时刻，那时那活水是更大量的，那时月亮发光有如太阳，我们觉得白天好亮哦， 趁着白天可以工作时就工作，在夜晚的时候不容易走，不容易工作。但是越晚，月光照着晚上，可是当月亮的光也像太阳那么亮的时候，就没有白夜黑昼了。这一个夜晚也这样亮，那白天太阳的光是七倍大，指的就是来世的全能。我们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经历到那个震撼。有一些主的先知仆人，他们在神事意象中看到了这一些，或在异梦中经验到这一些，那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他就要应验了。但是你只是要停到那边就为满足吗？还不是，要进到更高，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主爱我们，他在恩典中呼召我们，他召叫我们是到他的圣山上，到锡安圣山。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先前读到要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着信心的创始者耶稣，完成者耶稣，继续的坚忍的心奔跑。我们继续读到后面，他召叫我们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了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是永生神的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天国教会的预像。教会是天国的预像，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继续的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到有天上的经历。有人有常常到天上，像孙大所牧师，他就是常常到天上，他不是唯一的，有好多的，他们经历到那一个丰盛。我们继续读，他应许我们第二十六节，当他在西乃山显现他的荣耀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残存。这震动过去是指震动了地，还有一次他要震动天，震动地，震动一切，那不出于他的都要震掉，没有了，那出于他的就震不掉，永远长存，进入他永恒的国度里。而这一个震动是他要震动，这震动已经开始了。你们有没有体会到你的生活被震动得很厉害，你的信仰被震动得很厉害，你过去的习惯都被震动得很厉害？不是说过去的都不好，而是说那是在底下一阶，要到上面经验到更大的好，更大的好，它在震动。所以它震动其实是普世万邦，列国列民万邦，它都在震动，它都在震动。为什么震动？把我们苏醒，我们睡着了不走了，我们停在这边不动了，它要震醒我们，苏醒我们，他要震动，你的家会被震动，教会会被震动，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手。这一个震动就是让我们震掉了不该有的重担，老人的罪过，纠缠人的这些框架，让我们以新的心，新神，新的灵承受他新的启示，是不动摇的，好能进入那来世的全能，进入永世。我们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要敬畏会有知识的开始，我们要虔诚敬畏，我们才能侍奉他，在真理跟 新神中间，灵里以敬畏他的生命来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他要烧尽一切的杂质。为此我们以坚忍的心让主来做他要做的事。我们站起来祈祷，求主震动我们，苏醒我们，圣化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何等的广阔高深，是远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你却愿意赐给我们新的启示，新的光亮。你把我们从现今的位置上用你慈爱的手在爱中摇动着我们，你愿意我们都醒悟，不再昏睡。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在变化，都要快速的过去，你却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国，永远的爱，永恒的产业。我愿意舍弃一切的废物，为了赚得主耶稣。唯有你是至宝，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爱，唯一的追求。是你的爱给了我盼望，是你的爱吸引着我，是你在爱中给了我异乡。你把你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给了我，我也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受，把我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你。主耶稣，是的，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你堪当一切的赞颂敬拜。我要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以敬畏的灵来敬拜你。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我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求你圣化我，炼净我。你是吞噬人的烈火，你是圣洁荣耀的神。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你的面，我渴望见到你的面。是的，主耶稣，我不单单的为见到你的祝福恩典为满足，我要见到给我恩典的你，我要看见你，我要亲耳听见你，我要亲自的在你的爱中承受你爱的拥抱，用我全部的爱来拥抱你。主耶稣，我愿意把一切当作废物，为了赚得你，因为你已得到了我。谢谢你，在你慈爱的摇动中我醒过来。主耶稣，还有还没有醒悟的，你就加深震动的力道，那仍然不愿意醒的，你有办法在更大的震动中让他们醒过来。是的，主耶稣，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醒悟过来，每一个属于你的子女都醒悟过来。我们醒悟过来要清醒地认识你的作为，这是出于你的手，不是这一个人那一个人，这个是世界的经济或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势力。让我们在这个震动中，我们承受了苦难，这是出于你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坚忍的心，就是你的话我们不改变不拒绝。我要向你只说是，是的，主耶稣， 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愿意全部交给你，献给你，为讨你的欢心。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不以此事同化。你要更新我的心思念虑，让我的思想充满对你有真知灼见，让我得着至宝，你给我的那真知灼见，让我真实的认识你，再也不受到世界各种谎言而使我迷惑。主耶稣，你使我清晰的看见你命定的道路，你使我清晰的惊艳到你给我的呼召意象。是的，主耶稣，我求你把这意象刻在你子女们的心板中，那是永恒的约，你与我们有约，要在锡安圣山上等候着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呼召，谢谢你没有舍弃我们。我愿意以坚韧的心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我愿意醒悟的祈祷赎回我失去的光阴。我睡着了，我迷失了，主耶稣，而浪费了生命，你要再次给我机会，让我能够进入你在我生命中你为我所命定的道路，让我不在原地踏步，让我不走回头的路，让我继续的登上高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的呼召，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要在这道路上使我们更像你，谢谢你在这道路上继续的整理震动我们，把不需要的都震掉，那存留的来自你的，是荣耀你的，是圣洁的，因为是出于你的。主耶稣，我们只要出于你的，我们不要不是来自你的。主耶稣，有了你，我的心才有真真实实完全的满足。谢谢你把这一份意向渴望赐给我，你是至宝，我要忘尽背后的一切，看着标杆向你奔跑。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们。